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断肠的呼延灼栖身在一家小旅馆内，刚才他用金腰带换来的钱买了一只羊腿，然后又买了三斤面做的饼。这样的晚餐对他这样的将军来说原来很平常，现在变得很奢侈，因为就这么一顿饭就已经快把半根金腰带换的钱吃进去了。呼延灼想起爷爷跟他说过的话，金山银山也会坐吃山空。爷爷呀，我现在算不算坐吃山空呢？想想以后的去处，呼延灼一脸茫然，一脑子的问号，到哪里去呢？哪里才是我的容身之地呢？去找高太尉报道？嘿，不可能。听说杨志送了一扁担礼物都没有获得高太尉的原谅，自己连腰带都卖了，哪里去给他找礼物呢？去梁山报道？疯了吧，自己可是将门虎子啊，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那能去哪儿呢？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仇家多堵墙。呼延灼盘算了自己所有的朋友，发现还是有一个朋友值得投靠。这个朋友就是在青州为官的慕容知府，两人以前就有交情，属于喝酒喝到胃出血那种。慕容知府的妹妹现在是皇帝的贵妃，慕容知府可以算作国舅爷。对，找国舅爷去。盘算了一宿，总算有点眉目了。呼延灼没有想到的是，那匹御赐的踢血乌骓马出事了，好好的拴在后院，居然被人偷走了。嘿，呼延灼呀，呼延灼，三千连环马你都保不住，现在自己的踢血乌骓马也保不住，将来怎么跟皇上交代呀？要是皇上问起来，哎，我送你那匹马骑着还习惯吧？又该怎么说呢？这可是欺君之罪呀。说到底，千万别随便拿皇帝的东西，操不起内心。根据店小二的反应，马应该是被附近桃花山的强盗偷去了，想平平安安的拿回来是不可能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回来。呼延灼只好硬着头皮来找慕容知府，希望这个朋友能帮他一把。慕容知府做官够呛，但对他呼延灼还是挺够意思，一听呼延灼成了光杆司令，慕容知府立刻慷慨地借了2000兵马给他，顺便还借给他一匹马。而在后来，呼延灼这个朋友却不够意思，他居然带着梁山的人马进城砍了慕容知府。不够朋友的呼延灼骑上马，拿起钢鞭，瞬间又找到了当将军的感觉，他一下子又找回了从前的自己。原来将军跟一般人就差在一匹马上。呼延灼的第一目标是桃花山，就是这座山上的强盗抢走了自己的马，吃了我的吐出来，拿了我的还回来。呼延灼说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下山来应战的是那个当年被鲁智深痛打的小强盗周通，外号小霸王，不过武功实在过于平常，跟三国时期的小霸王孙策比，周通只配给孙策提鞋。孙策的脚可以踢遍天下，而周通的脚只能用来穿鞋。孙策的手可以打遍天下，周通的手只能用来提示别人，嘿，看我戴着手套呢。周通跟呼延灼只打了六七个回合就支撑不住了，瞬间他又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马可以用来冲锋，同样也可以用来跑路。